使出新篇五百罗汉当娑婆。罗汉按小乘佛教的说法，是人们通过潜心修行得到的果位，因此现存的罗汉塑像都没有离开人类社会，其面貌形态体现了佛教所流行的广大地域的各色人种、各个民族。宝光寺罗汉堂的五百罗汉塑像，全身彩绘贴金，璀璨庄严。这些塑像千姿百态，各有旨趣，其形态有胖瘦、老幼、高矮、美丑，其表情或嬉笑颜开，或愁容满面，或慈祥和善，或憨厚滑稽，或狡黠老练。姿势有正襟危坐、合掌参禅的，翘腿抱膝、怡然自得的，张口振臂、谈笑风生的，还有闭目俯腮、若有所思的，有的手持物件、钵盂、书卷、拐杖、拂尘等用品，木鱼、树珠、宝杵、禅杖等法器，有的玩蝙蝠、蟾蜍、仙鹤、麒麟等灵物，有的捧灵芝、仙桃、佛手、石榴等瑞果。这些塑像运用大胆的夸张和丰富的想象，充分体现出人们的无穷智慧和美好愿望。其中有的乘孔雀、驾囚龙，或长三个脑袋，或生五只眼睛，有掰开隐壳现脸面的，有扒破肚腹露胎儿的。那引人注目的长臂罗汉更是法力广大，妙臂尊者会捉飞鸟，罗喉罗多能摘太阳，法上尊者可捞月亮。有的塑像还以真实细腻和生活气息浓郁而使人赏心悦目，例如密云定慧禅师，因生前有癞疮而毛发脱落成为秃子，所以顶上仅有几茎浅发，与那又长又密的胡须相映成趣。五百罗汉之外，又如清朝宝光寺的方丈月荣老和尚，身材矮小，面目浮肿，右眼既小又下拉，这样的相貌使人忍俊不禁，又可在生活中寻见。有的塑像形状表达着多少修行人无我利他、知足常乐的境界，那位境界尊者是位虚然浓密的西域胡僧，他远离乡邦，修行独处，僧衣残破，难以遮羞，无人代劳，只好穿针引线，自己缝补，表现他不执事法，一心精进，寻求无我无法的真谛。那位无边身尊者呢？他将僧衣脱至腰间，露出瘦削的肋骨，右手执骚耙，反手抠背，面目表情丰富细腻，充分表现了内心的无助无执的真如境界。这些闻名中外的塑像，自义云高大师到宝光寺来就被深深的吸引，但将他们给予再创新、搬上画坛的念头，却产生于逆境之中。义云高大师读了许多罗汉和高僧大德感人至深的故事，加上他十分热爱佛教艺术，所以对罗汉造型颇有浓厚的兴趣。当时一位中国美协的老师告诉他，前些年中国佛协为了佛教艺术事业的发展，曾委托中国美术家协会将罗汉图绘制出来，但由于组织人力物力的困难，至今没实现。五百罗汉搬上画坛的大功成非你莫属了。 义云高大师听后便下定了决心，在杨超、石昌杰老领导的支持下，他抛开一切个人得失，先后赶赴重庆罗汉寺、北京碧云寺、上海玉佛寺、湖北归元寺和江苏戒床律寺，去拍照和搜集资料。归来之后，立即召集十多位弟子，开始了研究创作。经过五年的艰辛努力，1986年8月8日，义云高大师指导其弟子将500阿罗汉像绘制完毕。这是我国第一个大型绘画艺术工程，由500帧、高 2.3 米、宽1米的单个工笔重彩罗汉组成，全用义云高大师特制的珍珠粉颜料施笔。八月中旬，中国教科文中心将组画调到北京，邀请专家组鉴定。九月中旬，义云高大师收到专家们签名的鉴定书，结论认为，画家们依据师古创新的原则，在艺术上突出了唐人风骨造型，手法真实细腻，明快自然，使罗汉图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具有佛家庄严脱俗的格调。随后，中国佛教协会对罗汉图进行了第二次鉴定，以佛协常务理事郭元兴为代表的鉴定家认为，500罗汉图为中国历史上最完美、最具艺术性的一套大型组画，也是当今佛教艺术罕见的盛举。当代著名大法师成都昭觉寺住持钦定上人观赏了组画，说将500罗汉神态各异的形象搬上画坛，是为中国佛教完成的一个伟大功德。随即欣然提笔，题词道：500罗汉胜会众。这又是一条轰动神州的新闻，一时间，省市电视台、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成都晚报、羊城晚报、武汉日报争相报道，中国新闻社也发了通电，向国外介绍罗汉图的风姿。现代化的通信手段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消息风靡东南亚及大洋彼岸，一些华侨和艺术家纷纷通电祝贺。最性急的是美国亚洲艺术家协会，获得消息三天之后，该会会长便派黄堪莫先生带领三位研究人员风尘仆仆飞越大洋上空，赶到成都来寻找绘制500阿罗汉图的艺术家，急欲观赏研究自己民族创造的这一奇迹。500罗汉是东方艺术独立于世界艺坛的一大珍宝，才高一绝，勇夺魁星，立东方。1986年是很不寻常的一年，抖落尘埃，肩披雄风，就在川西这块土地上，义云高大师以般若的智慧转发艺术诗心，终于再度崛起，屹立于神秘的东方世界。这年春天，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在成都为他举办了两次画展，展前仅在内部发了一则消息，参观者却络绎不绝。第一次画展结束后，因外地远道赶来的众多人士一再敦促和要求，而不得不举办第二次展览。秋天来临，当地政协和政府有关部门又为其主办义云高新作画展及其学员作品展览。当时因所选作品达到564件， 偌大的县城没有适应的展览大厅，急得主办人员东奔西寻，只好在新都影剧院的大空坪树架搭棚，临时装点展场。开展消息迅速传开，各界人士蜂拥而至。省文联、省作协的领导李维嘉、陈之光冒雨赶来祝贺。当他们从风雨中找着正在奔忙的易云高大师时，颇为激动，对他五体敬仰。河南、北京、云南、湖北及本省的老干部参观团由石老领队，也专程赶来新都为画展助兴。至于参观画展的当地干部、教员、企业家、商人、工人、农民、学生和僧人，更是络绎不绝，摩肩接踵，直至晚间仍挤得水泄不通。据当地文化部门画展简报反映，仅开展五天，参观者达8万余人次。尤其是地处丘陵区的乡民，将县城的画展视为教育孩子的课堂，他们丢下手中的活路，不辞路途奔波，将一群群孩子领来观画，并请工作人员为孩子们讲述作者奋发有为的事迹。展场外面的空坪上堆满了乡民们的自行车、机工车、菜筐和背兜，热闹非凡。10月3日画展盛况达到高潮，这天晴空万里，悠扬悦耳的民族音乐随风飘荡。一对来自欧洲某旅游团的贵宾特地前来参观画展。当客车驰拢展览场门口，外宾们便瞪着惊奇的眼睛，纷纷跳下车，迫不及待地在彩色的艺术世界里浏览观赏，赞叹之声不绝于耳。他们会见了一批学员作者，打着手势和他们热烈交谈。当外宾们明白作者是在大师指导下以极短时间创作出这批作品时，更加惊叹不已。有的还拉住农民作者的手，左端详右审视，翘着拇指叽里哇啦地说个不停，了不起，了不起，你们就是用这拿锄头的手画出了这么动人的图画呀。遂由团长执笔，热情地写下东方巨龙的条幅相赠，以表达他们对中国画家的敬意。画展闭幕那天，一位在四川美院从事美术教学近40年，亲手培养了大批人才和名画家的大师杜永桥教授，参观画展后感慨地说，我还没见过哪个画家的作品能引起这么多各界人士的欢迎和共鸣，从国家干部、知识分子，以至于工人、农民，从未有人能在艺术造诣上使我如此敬佩。看了易君的两幅画及其学生的作品，他那感人的才华和教学效果真使我无比钦佩。86年10月6日这天，易云高大师得到通知，匆匆赶拢成都市文化局3楼会议室。推开门，他大为惊异，会场里已坐满省市一些有关部门的领导，新都县委宣传部长黄柏林和县文化部门的头头脑脑也在座位上笑逐颜开，另有部分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正在翘首张望。易云高大师受到大家热情的欢迎，刚落座，省委宣传部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陈永武从席位站起来，代表省委宣传部和宣传部长许川郑重宣布， 自今天起，我们正式为易云高同志恢复名誉。他简明扼要地讲了省市公安部门专案的调查情况之后说，事实证明，易云高同志是一位品德高尚、勤奋博学的艺术家，是我省引为骄傲的人才，尤其是在身处逆境的年月里，他仍然奋斗不息，毫不气馁，并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体现了当代青年奋发有为的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因此，省委宣传部决定为易云高大师举办画展，宣传他的优秀事迹。三年的冤屈终于有了公允的结论。易云高大师抚今追昔，感慨地说，因果不昧啊。不久，因易云高大师教学成绩显著，创作取得了重大成果，被成都市文化局评为先进工作者，同时为本县美术工作夺得了大红奖状。云高大师的作品先后流传到美国、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台湾、香港，国家有关部门还将他的作品用于国事、外事活动，赠送新加坡总理、美国总统和国外的专家学者、艺术家。亚洲艺术家在美协会主席、美国国防医学会会长、海外华人协会会长尤崇茂博士接到易云高大师的国画和诗文，细细阅览，甚为感慨，于8月7日海外飞鸿以表深情。尤博士写道，想我中华民族由于祖先不同的生活环境而既离异邦，我辈也身居海外至今，然人心却在祖国，今蒙厚爱，深感受之有愧且惭，今能有机会为国效力，为我辈愿望，还望多多联系为盼。十月国内气候凉爽时节，你于回国一趟，可能前往四川拜见，并带回一些作品和一幅长30英尺的近作，作为思国念乡之情。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名誉会长、香港东南亚研究所顾问周颖南先生知悉易云高大师的艺术成就，十分高兴，于是书信往来，频传友谊。周先生虚怀若谷，写了文章也告知易云高大师。2月26日，我曾飞往北京，3月3日归来。我写了两篇文字，一篇刊《北京团结报》，日期不详；一篇刊25日出版的《新观察》上，得便请校正。10月中旬，美国中华文化艺术研究院面向世界考核延聘人才。研究院副院长黄其柱先生再度率员从北京、西安、重庆辗转来到新都，邀请易云高大师应试。中国的教育方法和美国的有差别，易先生参加我们的考试有没有爱难之处呢？黄先生问。易云高大师胸有成竹地回答，尽管考，不妨事。考场上气氛严肃，主持考评的专家端坐中央，众多的摄像机、摄影机四面环绕，考试有条不紊，一项项地进行下去。易云高大师沉着冷静，先宣读其应试的三篇艺术、哲学论文中的传统、无我、空间一文，顺利地通过了答辩。接着是考核写生技法和速度，包括花卉、山水、 人物、动物，临摹不同风格的古典作品。创作作品包括演示雅俗共赏的国画。再后来是观摩纪录片《潜心奋斗的人》，电视片《一坛奇才》，并回答问题和陈述领略艺术哲学的过程。易云高大师觉得这些考核并不太难，轻而易举一一完成了。最后的破卷考试法才激发起了他那颗无助境的诗心。针对他论文所言的意格、神格、妙格与能格化的特点，考评者们对其会心应手进行现场观察。他们将12幅被浓墨涂得一塌糊涂的宣纸放在桌上，要他立即着手做出四种不同格调的国画。易云高大师拙笔在手，不禁乱发怒张，神思飞逸。仅仅半日功夫，12幅破卷就被那只神奇的笔幻化成了山水、人物、花卉、动物、飞禽，或工笔，或写意，或重彩，墨韵依势而变，物象因形而造，自然飘逸，神魂毕现，笔情墨趣跃然纸上。刚放下笔，考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啧啧惊叹。黄先生洋溢着欣喜之情，掏出手巾替易云高大师拭着额头的汗珠说，谢谢你，我们真不枉此行。考试提前半天结束，考评组起身告辞。黄先生再次激动地握住易云高大师的手，易先生请多保重啊。易云高大师欠身施礼，请客人走好，欢迎再度晤面。此时同场参加考试的其他艺术家们个个目瞪口呆，仿佛变成了幼儿园的小朋友。1987年2月，自贡国际恐龙灯会拉开帷幕。应盐都人民的邀请，中国教科文中心、成都市文化局在自贡市艺术馆同时举办500罗汉展和易云高画展。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华、人大常务委员杨烈宇、国防部长、书法家张爱萍、中国书法报主编、湖北省文史馆馆长吴丈曙从北京邮来祝贺的题词。成都、昆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也纷纷发来贺电或题词，祝愿画展成功。自贡市美协主席石美鼎在《自贡日报》上撰文，向云集盐都的海内外人士介绍画展的艺术成就。2月6日，易云高大师接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公函，称美国中华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和董事会对易云高的论文和作品进行了3天答辩研究决定，并经旧金山官方批准见金印，聘易云高为该院教授兼顾问。同天，人民日报公布了这条消息，次日下午由专人从成都赶赴自贡，将证书和聘书宣赠易云高大师受领。黄其柱为此事率先发来贺电，并代表全院研究人员向他致意。随即海外华人协会和尤崇茂博士也分别写来贺信，称易云高大师为我中华之骄傲。一时间，本来热闹非凡的自贡市又掀起了易云高热潮。 他被闻风而至的艺术家和院校师生包围了，被华侨和留学的青年包围了，有的向他请教艺术真谛，有的向他表示敬佩之情。易云高大师对他们热情接待，有求必应。但当易云高大师被海外赶来的画商包围时，他却感到深深不安。商人们将他作品的卖价出到6000至5万元，他心里反感至极，总觉得商人们不认识他。他说，我不能以卖画为生啊。他让画展主管黄先元带领工作人员去应付他们，自己从后门出去了。2月12日下午3时，在成都锦江大礼堂，易云高大师应邀主讲艺术的无我境界，会场挤得满满的，讲台由李文清中将主持，易教授坐在正中央，讲台下大多是来自四川美院和自贡师范的师生，还有省市领导和一些教授。临开讲，一位瘦瘦的女学生站起来，扶扶鼻梁上的眼镜，调皮地说，请问易教授年方几何？易教授答道，32岁了。呵，32岁，理想的年龄。女学生扫了一眼她的同伴们，随即说，一个这样年龄的中国人当上美国教授，实为罕见，就是当我们中国的教授也为凤毛麟角。请问易教授，你有什么背景呢？他笑了笑，你谈具体一点啊，比方你有亲属在美国吗？或者有没有和你关系密切的人在美国政府供职？易教授环视全场，朗声说，好吧，我郑重告诉大家，我家居川西大邑县城，后下放到斜江僻壤，家人和几位亲戚朋友都为布衣。美国的后门我可没本事打开啊。会场爆发一阵欢笑，女学生红着脸腮坐下了。易云高教授随即开门见山地发表演讲。所谓无我境界，就是一个人将阅历、学识和记忆融为一炉，到达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出现的圣者境界。它是艺术家们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再度追求的更高目标，企图达到内心世界与大自然的浑然一体性。这正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说，静穆的关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易云高教授操着浓厚的大义乡音，不紧不慢地阐发着自己的艺术见解，他的声音雄厚刚劲，可以说所讲演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偌大的会场里，人们屏息聆听。有人说，艺术首先要的是强烈的个性和自我意识，你在这里宣扬无我境界，岂不是与艺术规律背道而驰？我回答不然。他们所谓的个性和自我意识尚属表象追求，为较低层次格局，因为一般的个性和自我意识在没有达到一定修炼功夫之前，还受诸多因素的局限。例如，个人的脾气性格、痛苦烦恼、世俗杂物以及学识记忆等，都会给人一个下坠力，甚至犯所知障的错误，封闭了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这样的个性和自我意识就不可能接触大自然的性灵， 也不可能直达生命的本来意义。因此，所创造的艺术品仍然为表象物，不是多元化的大自然和人造物，即第二自然的真实性灵产物。试问，这样的个性和自我意识有何价值？到达无我境界，也即具有宇宙意识，这样大我的个性方为人类的真谛和魅力。这里我愿根据我的实践成败，谈谈练习无我境界的方法，以期得到抛砖引玉的效果。第一，向外发现自然，对内发现自我。其次，放手解心，放弃自我成熟无着。其三，会场里响起掌声、笑声，易云高教授被理解了。这位32岁的一级专家，却以他那东方哲人的智慧之光，向人们透露出了我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端倪，从而暗示着有无限的学问在隐隐闪光。做了教授，易云高大师陷入了更加繁忙的境地，但他越忙越乐观，有时还忙里偷闲，组织有益的社会活动。1987年春末夏初，为了去乐山慰问四川石油疗养院的老干部和制药厂职工，他兴师动众，在成都通知了10多位高级领导人和艺术家，包括全国人大常委李文清中将、石昌杰、秦登魁、杨一海和著名老书法家李半礼等，分成8辆银灰色轿车，浩浩荡荡向乐山进发。作为一个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一点也不执着，由于无所谓，他乘坐殿后的轿车偏偏在夹江途中出了故障，前面的车子已进入了乐山城，他还在半途抓耳挠腮。待他心急火燎地赶拢目的地，已是晚饭时分，当地许多领导听说这些大干部都是由易教授组织来的，便颇为隆重地涌出大门去迎接，没想到他竟然是个30岁左右的少帅，既出乎意料，又心存疑虑，有的甚至目瞪口呆。麻烦事就出在后面，这晚，当他们正和当地老干部、艺术家在进行书画表演联欢时，李文清老人突然失踪了。大家分头寻找也没着落，于是都眼巴巴地望着这位年轻的头。大师说，别急，我能找着李老呢。他坐了10分钟左右，即向一个部门打电话，终于话筒里传来李老哭笑不得的回答，他们把我保护起来了，我要参加联欢晚会也不让呀。看看，他们还说当地有责任，这不是绑架吗？于是大家都由衷的哈哈大笑，在电话里和李老逗趣。为了不致留下遗憾，从此组织类似的社会活动时，易云高大师便改殿后为先锋，率先赶到当地去招呼安排，真正做到滴水不漏。艺术并不神秘，只是为人类服务的一种手段，为人类精神服务的一种手段。其他的本领，如组织才能、科研创造、哲学研究等方面，一个人都应充分显示。这正如师真老人当年所言，要为人类服务，需要多方面的才能和本领。对这，我不能偏废， 也不能仅仅使用一种手段。这是易云高大师应四川省老龄协会之邀做报告时的一段话。这样说之后，他突然神秘地消失了一段时间。1987年7月，易云高大师出任中国教科文中心国画研究会会长。该会是研究中国画和民间艺术的全国性学术机构。主要领导人均为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的名人，尤崇茂、周颖南、袁小元、吴丈曙、钱君陶、谢志柳、罗章龙、梁漱溟、万籁鸣、臧克家。其中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名誉会长周颖南先生担任常务副会长，并被加聘为顾问。他组织了一大批艺术家、企业家和社会贤达，形成了超越国界的新潮。1983年至1987年度东南亚年鉴也将国画研究会的有关情况做了记载，由东南亚研究所在海外发行。从此，易云高教授的大名进入了国际史册。